神要求的戏码，个个奇特难懂。以西结的顺服，次次叫人怦然心动。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，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。
以西结书第31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30章，我们要继续来谈神对埃及所发出的信息。在上一回以西结书第29章里面，是神对埃及发出的第一次信息，还有第二次信息，而在第30章是第三次信息。在第29章里面，法老曾经很狂妄地说，在第3节，这河是我的，是我为自己造的，真的是你的吗？在第30章第12节，神说，我必使江河干涸，将地卖在恶人的手中。你说河是你的，你说河是你为自己所造的，好，那么我就使江河干涸，让你去体验一下到底河是你的还是我的。如果不是神的工作，法老如何能够使用尼罗河的好处呢？如果不是神的允许，法老怎能够发展尼罗河的河水灌溉，使其土地肥美呢？人没有什么好夸耀的。当人夸耀的时候，神的管教是江河干涸，告诉法老说，我要让你看看，究竟该归荣耀给我，还是该归荣耀给你。当我在看埃及的时候，也想到现在很多时下的科学家很狂啊，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科学家，过去有很多很棒的科学家，像法拉第当他生命终了的时候，由他妻子读遗嘱，在遗嘱里面说，我这一生以科学来服侍上帝。法拉第从不骄傲，法拉第从不自负，他知道都是神的工作，神把科学的知识放在我的生命里，我只不过是一个管家，我用科学来服侍神。牛顿有人问他说，牛顿你如此的伟大，牛顿说，不，我的成就只不过好像是我漫步在沙滩上，偶然间拾起一粒沙子，沙滩何其浩瀚，我的所学，我的贡献微不足道。中国人说，满招损，谦受益，这句话真是不简单。我们真是需要透过以西结书第30章，看看上帝怎么样管教埃及，我们从里面习得见解。以西结书第30章第1节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哀哉这日，你们应当哭嚎。这第3篇针对埃及的信息呢，是7篇信息里面唯一没有注明日期的，它的日期可能是延续在29章第1节我们上一回所说的第10年10月12日，也就是约雅金王被掳去之后的第10年。约雅金王被掳去是公元前597年减10，就是公元前587年。在以西结书第30章的第20节呢，是神对埃及的第4次的信息，那一次就有提到时间，第20节是 2011年正月初十日，也就是与第一次的信息相距有3个月。因此，针对以西结书第30章的分段也很清楚。1节到19节是第三次的信息，20节到26节是第四次的信息。我们先来看第三次的信息，1到19节。以西结书第30章第1节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哀哉这日，你们应当哭嚎。刚刚读过了。第3节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就是密云之日，列国受罚之期。密云呢，代表的是很可怕的日子。在约珥书2章2节，还有西番雅书1章15节，都有同样的记载。而第3节下半段说，列国受罚之期，也就是说，当列国征战，当列国混乱的时候，当然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主权所掌管的。当列国征战，列国混乱的时候，也就是神对埃及的审判来到之期。在这里的列国呢，并不是神透过列国来管教埃及。如果看下文的话，会看到似乎这列国是站在埃及一边的，他们是与埃及同盟的，他们是助长埃及威势的。然而到上帝管教的日子，这列国也终将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。第4节，必有刀剑临到埃及，在埃及被杀之人扑倒的时候，古时人就有痛苦，人民必被掳掠。刀剑在先知书里面就是代表着上帝的刑罚。当然第29章第18节就告诉我们，神是透过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管教埃及。而当尼布甲尼撒管教埃及，进攻埃及的时候，那种惊恐的情景会传到古时。古时呢，是在埃及的南方。在第4节、第5节的这些人呢，这些国家呢，都是与埃及同盟，或是说他们是倚靠埃及的。但这些附庸国日后也必与埃及一同沦亡。有哪一些人，哪一些附庸呢？当然，除了第4节所说的之外，第5节，古时人，古时人呢？有学者说，就是苏丹、弗人、路德人、杂族的人民，并古巴人以及同盟之地的人，都要与埃及人一同倒在刀下。这确切道理，这是什么人？路德人是什么人？弗人是什么人？学者有不同的解释，但总之，我们概略掌握的理解就是，这些与埃及同盟的人都要与埃及人一同倒在刀下。我在想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是与谁同盟呢？有时我们是看人，有没有？哎呦，只要这个长老所说的话我都同意，哎呦，只要这位牧师所提出的主张呢，我都完全没有任何异议。不，我们是要合一在真理的里面。如果长老，如果牧师是不合真理的，我们没有办法和他站在同一阵线上。我们之所以可以站在同一阵线上，是因为我们都站在神的那一边。你与谁同盟呢？我们真是不应该与人同盟。在哥林多前书1章，哥林多的教会的问题，就是他们中间分党，有纷争。哥林多前书1章12节，保罗说，我的意思就是，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，我是属基督的，多讽刺啊！还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，我是基督最派的，看似很客观，看似很属灵，但却以属灵的面貌行分门结党之实。 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三节，保罗很强烈地说，基督是分开的嘛，基督的身体是处于被分割的状态嘛。我常想，我们是否也在分割基督的身体呢？错误的同盟导致悲惨的结局，这样的人都要与埃及人一同倒在刀下。好，我们看以西结书第三十章第六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扶助埃及的也必倾倒，埃及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必降低为，其中的人民从瑟佛尼塔起必倒在刀下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神说扶助埃及的他必倾倒，埃及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必降低为，这两句话是相关的。原来埃及被神管教，就是因为他有了势力就骄傲了，这真是不应该。有一句话说，一个人的伟大是因为他知道有一位伟大的神，一个人的伟大是因为他知道有一位伟大的神。我之前说过，在英国有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法拉第，法拉第虽然只有小学毕业，但后来却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。法拉第在英国皇家学院的顶楼的小屋里面住了有42年，虽然后来他成为举世闻名的科学家，但却仍旧一贫如洗，他没有自己的房子。在退休那一天呢，法拉第和他的妻子这两个老夫妇就提着皮箱下楼，要退休了嘛，要离开这皇家学院的大门，不晓得要住哪里，心中有一些茫然。没想到法拉第下楼走出大门，眼前出现的是整齐的英国皇家一队，还有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皇。女皇对这位贫穷但却是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说，请搬到我所为你准备好的皇家别墅吧。法拉第拒绝了，因为法拉第认为呢，他付不出房租的。女皇说，不用付租金呢，是免费让你住。法拉第又说，可是房子太大，我付不出维修的费用。女皇说，别担心，维修费用也我来付。由此故事知道，法拉第伟大的地方，他和其他的科学家比较起来，他伟大之处就是他不晓得自己有多伟大，他是一个满怀谦卑的科学家。他除了在科学贡献上面让人肯定之外，更让人肯定的是他拥有高尚的人格与情操。而这个人格与情操呢，的关键在于他知道有一位伟大的神。我有的势力，我有的才华，其实都是他赏赐给我的。有一回，法拉第向女王、向皇室们进行演讲。法拉第在演讲完之后，当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，可是法拉第却一直没有从后面出来致谢。原来呢，他早已讲完之后就从后门溜走了，因为他和人约好了，他要为一位即将弥留、即将离开人间的老太太来读圣经，陪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。他就是这么一位平凡又伟大的科学家。我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要测试你我生命里面是否还有骄傲，可以学习法拉第。我们是否还愿意去接近、去亲近那个卑微的人呢？我们是否愿意去照顾那个穷乏的人呢？我们是否不看重那些权位、地位给我们的掌声呢？法拉第演讲完之后，当他下台，
他就赶紧，因为他答应，有一个老太太在弥留，我答应要为他读一段圣经。
当你的心还愿意亲近卑微，那么就证明了你没有因势力而有的骄傲而窃夺了神的荣耀。以西结书第三十章第六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扶住埃及的也必倾倒，埃及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必降低为，其中的人民从瑟佛尼塔起必倒在刀下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我们看第七节，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必成为荒凉，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也变为荒废，我在埃及中使火着起，帮助埃及的都被灭绝，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边再一次不断的出现，原来上帝管教的目的不是情绪化的发泄，而是他的目的是透过管教，连这些外邦，包括埃及，埃及的同盟国，都可以得到救恩的好处，都可以认识那位神。关键在于这群人是否愿意回转呢？第九节，到那日必有使者坐船从我面前出去，使安逸无虑的古时人惊惧，必有痛苦临到他们，好像埃及遭灾的日子一样。看啊，这是临近了。这里第九节提到，原本神审判埃及，透过巴比伦王来攻击埃及，原本与古时没有什么关系。古时以为安逸无虑，以为埃及遭灾不会祸及他们，以为他们可以逃离这场灾难，但原来他们也是不可逃避的。这就使得古时落入到一种极大的惊恐里，神的使者已经出发了，日子已经近了。第十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借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除灭埃及及众人。十一节，他和随从他的人，就是列国中强暴的，必进来毁灭这地，他们必拔刀攻击埃及，使遍地有被杀的人。十一节描述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，他是列国中强暴的，是列国中最凶暴的。十二节，我必使江河干涸，将地卖在恶人的手中，我必借外邦人的手使这地和其中所有的变为凄凉，这是我耶和华说的。原本埃及人的骄傲就是尼罗河，埃及人赖着江河为生，如果江河干涸了，他们就活不下去了。所以神处理尼罗河对埃及人来说是最严重的刑罚。你以为你靠什么骄傲吗？有一天神把你这骄傲拿去，你赖以为生的拿去，你自以为行的拿去，你就知道原来你没有将荣耀归给神。我记得在神学院里有一位同学，他很特别，他很注意养生，可是他有一次中午呢，与一位医生啊，他也是我神学院的学弟，与一位医生吃饭，这医生发现，哎，学姐你怎么在流口水呢？后来才发现他中风了，他是这么注重养生的，赶紧送到医院去，已经半身都瘫痪了。哎，他才发现，过去我应该感恩的，我以为靠我的养生，我吃养生餐，我就不会得炎症，我就不会中风。不，这不是保证。养生、运动当然很好，但这不是保证。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手中。我们可以好好的活一天，我们可以健康的一天。上帝存留我们的气息，他说我们都应该感恩呢。但是我们却忘恩，有的时候这一些日常生活习以为常、理所当然的， 我们忘记了向神感恩。神把埃及人赖以为最骄傲的，把地也卖给了恶人，意思是埃及的土地会丧失，而且这些土地财物都给了外邦当中最坏的国家。十三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毁灭偶像，从挪弗除灭神像，必不再有君王出自埃及地。什么叫必不再有君王出自埃及地呢？就是不再有那个世界级的领袖，那个影响力极大的出自埃及地，也就是回应了上文，埃及要必降为低微，而且也回应第29章第14节，埃及要成为低微的国，不再成为世界的强权了。接下来以西结书第30章的14节一直到19节，特别18节再一次说埃及的问题，就是因势力而有的骄傲。神要透过这一切使他的骄傲在其中止息，这管教同样是有其目的性的。19节，我必这样向埃及施行审判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以下第20节到第26节就是第四次的信息，在第20节到第26节里面，你会发现不断出现的是绑臂、绑臂、绑臂、绑臂。21节，人子，我已打折埃及王法老的绑臂。22节下半段，将他有力的绑臂和已打折的绑臂全行打断。24节，我必使巴比伦王的绑臂有力。24节下半段，却要打断法老的绑臂。25节，我必扶持巴比伦王的绑臂，法老的绑臂却要下垂。所以透过不断重复的字，你我可以知道，在20节到第26节，他强调让读者看到到底真正有力的绑臂是谁呢？原来真正有力的绑臂是神自己耶。我自己读中学的时候，我们在男生的学校，男生呢下课的时候很喜欢比这个手臂的力气，比腕力啊。哦，在我们班上呢就有一个同学，他是全校这个比手腕比手臂，哇，他是第一名耶，看起来好有力气啊。在人看来的确好有力气，但与神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。而且巴比伦王真的这么厉害吗？24节，也是神使巴比伦王的膀臂有力的。原来一切都在乎神，强而有力的膀臂原本就是恶人自以为一个自私的地方，由于膀臂有力，他也为恶也骄傲，而埃及的法老他就是如此，以为自己势大力大，就来欺压邻邦，把恶加在别人身上。然而神20节到23节，神要打折埃及法老的膀臂，而且21节说没有敷药也没有用布缠好，没有敷药也没有用布缠好。换句话说，他被神击打之后，他再也没有能力重整旗鼓重新出发了。你以为被神击打被神管教之后，你还可以养精蓄锐重新站起来吗？不，唯一条路只有悔改，只有回转，只有承认那真正有力的膀臂是他，没有第二条路。22节说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与埃及王法老为敌，必将他有力的膀臂和已打折的膀臂全行打断。全行打断指的是直到使法老被消灭为止。 历史记载呢，当巴比伦王进攻埃及的时候，法老就是在那个内战当中身亡而死。当我读到真正有力的膀臂是神自己的时候，我在想，当我们看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遇到了困难，我们也想要伸出我们的手去帮助啊。我们以为我们的手臂有能力，但是或许在我们看完以西结书第30章第20节到第26节，我们需要想一想，我们在伸出援手的时候，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？我们是把弟兄姐妹领到我们自己面前，还是引领他们去投靠那位真正有力的神呢？我想起在哥林多后书里，保罗针对哥林多的弟兄姐妹，在哥林多后书1章24节，保罗说，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。这信心呢，原文也可以翻译成信仰。保罗说，我不是你们的王，我不是要辖管你们的信仰，我在你们当中也不是像君王般的，不是，我不是王，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。我希望帮助你们生命可以喜乐，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。什么意思？当弟兄姐妹环境起起伏伏，灵性起起伏伏，信心起起伏伏，我不是遇到他们遇到困难，肚子饿了就给他们吃，缺钱就给他们钱，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帮助。我不是神，真正的帮助乃是引领他们到那真正有力的膀臂的神那里，凭信才站立得住。当你在辅导的时候，你要告诉弟兄姐妹说，也许你生病，你向神求，但是神没有把你病医好，也许困难带到神面前，困难没有立时解决，但是我们需要学习凭信才站立得住。我们用信心来相信神，你信得过神吗？你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，一切都有他的美意吗？真正有力的膀臂是他，不是我。